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
白志贞，原名秀圭，原是太原的小吏，侍奉节度使李光弼，勤勉努力，有智谋。李光弼很器重他，让他参与帐下议事。唐代宗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等到李光弼去世后，提拔他多次升任司农卿。在任十年，唐德宗认为他机敏，于是以为心腹，升任神策军使，赐予现在的名字。他有所建议，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，因此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。跟随德宗到奉天，担任行在都知兵马使，害怕李怀光揭发他的恶行，于是与赵赞、卢杞等人压制李怀光，不让他朝见。李怀光反叛，揭露他的奸邪，被贬为恩州司马，赵赞被贬为播州司马，后逐渐调任阆州别驾。贞元二年，启用为果州刺史，宰相李勉坚决谏阻，德宗不答应。第二年，任命为浙西观察使，死在任上。裴延龄是河中河东人，乾元末年担任泗水尉，叛军攻陷东都，他离开客居江夏。华州刺史董敬上表任命他为判官，逐渐升任太常博士。卢杞执政，引荐他为善部员外郎、集贤院直学士。崔造上表让他掌管东都督之院。赵汝为祠部郎中，不等待任命就返回集贤院。宰相张延赏厌恶他轻率，外放为招应令。他与县尉相互控告受贿，今赵引证书则偏袒县尉，而御史忠诚窦参善待裴延龄，最终驱逐了金兆尹。德宗任用窦参辅政，立即提升裴延龄为司农少卿。恰逢班弘去世，让他暂时代理度支。裴延龄一向不善于理财，于是广泛使用勾聚之术，找来今年老吏谋划，以巩固皇帝的宠幸。于是建议左藏天下每年的收入无法计数，损耗与盈余无法核查，请另设别库以检查虚实。于是把天下积欠的800万名钱分入富库，抽贯钱300万名为圣库，样物30万名为祭库，博以素色支出，以染色收入为月库。皇帝都同意了，但天下欠债的都是穷人，偿还无期，抽贯钱和供给都已用尽。样物与博本来有账目，裴延龄只是多设布册和吏员来欺骗皇帝，对财用毫无增加。不久以户部侍郎正式任职，又请求用京兆的青苗钱购买千万束草，让百姓输送到院中。宰相陆贽等认为不妥，没有听从。京城西边原有急请荒废的芦苇地，裴延龄妄言长安、咸阳之间得到数百顷碑塘草地，希望作为内疚墓地，水草丰美，与院就相当。皇帝相信了，询问宰相，都说应当没有。皇帝派人查验，果然是欺诈。裴延龄非常惭愧，皇帝没有责备他。京兆多年和事得不到公平价格，京兆引李冲请求官府处理，裴延龄诬告他妄为，反而命令李冲偿还，号称抵折钱。他曾请求敛财以充实府库，皇帝说哪里能得到来充实呢？裴延龄说开元、天宝年间户口繁盛，各部门事务繁多，官员还有空缺，近年战乱，户口不到一半，现在一个官员治理几个部门就足够了，请以后官员空缺不立即补任，收取他们的俸禄来充实库账。另一天，皇帝对裴延龄说朕所住的玉堂殿有一根梁浆要压坏，想换掉未能办到。裴延龄说宗庙最为重要，殿梁是小事，况且陛下有本分钱，用之无穷，有什么难的呢？皇帝惊讶地说本分钱是什么？回答说这在经义中余如不能知道，臣能说他。按礼制，天下赋税分为三份，一份用于祭祀，一份用于接待宾客，一份用于君主膳食。陛下供奉宗庙，能竭尽天下赋税的三分之一吗？鸿胪寺礼宾，犒劳四夷，用十分之一还有盈余。陛下所用的膳食简朴，以盈余作为百官的俸禄餐钱，还未用完，那么没花完的部分就是本分钱。用这个修几十座宫殿都不缺，何况一根梁呢？皇帝点头说别人未曾对朕说过。又建造神龙佛祠需要50尺的木材。裴延龄妄奏同州得到大谷有几十根木材，估量都是80尺。皇帝说 我听说开元时径山没有巨木，要到兰州、嵊州之间寻找。现在为什么地方这么近，木材这么好？裴延龄说，奇异木材和瑰宝处处都有，等待圣主才出现。现在生长在京郊，哪里是开元时所能得到的？皇帝高兴。这时陆志任宰相，皇帝一向信任尊重他，他极力论说裴延龄狡诈狂妄不可任用，皇帝认为他排斥嫉妒，更加厚待裴延龄。陆志上书列举裴延龄的罪行，详细说裴延龄曾奏称查获隐瞒的2000名钱，请求另设别库作为献于供天子私用，所以皇上大兴土木，所求繁多。裴延龄想证实他的话，于是大肆搜刮市集，夺取商人进献，逮捕工匠，胁迫他们劳作，号称赤索，不给报酬，名为何故，却不付工钱。又夺支出纳，与太府相互制约，支出按旬计算，现存按月计算，符节文书复核，有御史监督，才用不能隐瞒。裴延龄却说，从粪土中捡到13万两银子，其他货物将近100万，都是丢弃后得到的，都是献余，全部移入别库以供别斥。太府亲为少华，弹劾他妄为，陛下纵容他不加惩治，这是轻削百姓，为天子在天下招怨。又引用建中年间横征暴敛导致拨迁的事例，言辞非常深切。皇帝看到奏书不高兴，恰逢盐铁使张滂、金兆尹李冲、司农卿李仙都指责裴延龄专以险诈欺君，皇帝发怒，于是罢免陆志宰相，贬谪张滂等人的官职。当时大旱，人心忧虑不安。裴延龄说，陆志等人失权后心怀怨恨，公开说年成不好，百姓流亡，度之粮草缺乏，以激怒众人。另一天，皇帝在院中打猎，神策军投诉杜之不给马厩草料，天子被裴延龄的话迷惑，于是下诏斥逐陆志等人，朝廷震惊恐惧。裴延龄又逮捕李冲亲信的官吏张忠拷打，诬陷李冲贪污官钱50万名，用来贿赂结交权贵，让妻子用牛车装载金子送给陆志。张忠被定案，他的母亲到光顺门投轨投诉，下诏御史审查，一夜查明实情，于是释放张忠。裴延龄不能得逞，又奏称李冲妄用京兆钱谷，请求交给有关部门核对，因比部郎中崔元汉想报私仇于陆志，依赖刑部侍郎西至审理辨明，李冲等人才未受冤屈。裴延龄生性苛刻，又贪于利，专门剥削下面讨好上面，肆意施展诡诈。他进对时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，而裴延龄言之不疑，也是人们闻所未闻的。皇帝很了解他的欺诈，但认为他不隐瞒，想了解外面的事，所以决断任用不怀疑。裴延龄倚仗得宠，自以为必能辅政，对人很少屈就，甚至谩骂近臣，当时人侧目而视。他卧病在家，用杜之官物运到家里，没有人敢说。皇帝想念他，每天派3批使者探望。去世时69岁，人们相互庆贺，只有皇帝哀悼不止，册赠太子太傅，上柱国。永贞初年，杜之建议裴延龄以前另设别库，分藏政务，没有实际益处，而有吏文繁琐，于是下诏人归还左藏。元和年间，有司定谥号为庙。崔隼，字志吾，原本是柏林人，大历年间考中进士，博学鸿词科，补任教书郎、咸阳尉，尉毕清改任大理评事，积功升至右谏议大夫。当时宰相赵景去世，如脉患病，裴延龄一向与崔隼交好，推荐给德宗。贞元12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起初中书省空缺10天，议论者认为贿选有德者，等到用了崔隼，朝廷内外失望。而崔隼性格谨小慎微，能自持，在延阴殿觐见，不敢说一句关于天下的事。过了一年，升任门下侍郎，曾因病在家卧床很久，赐绢300匹作为医药费。崔隼在人们中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，却历任两省要职，直至宰相。母亲去世停柩不葬，也不去祭奠，姐姐为尼姑去世也不去吊丧。建中以后，宰相没有久任的，崔隼因柔顺谦逊和皇帝心意，竟任职8年。皇帝也知道公众议论指责他贪图俸禄，但怜爱待遇更厚。去世后赠太子太傅， 谥号为敬。韦渠谋，京兆万年人，工部侍郎韦树的侄子。年少时敏捷聪悟，擅长作诗，李白认为他不凡，教授他古乐府。他离开去做道士，半途而废，又做和尚，不久又还俗。这些行晃上表认他为侍教书郎，晋升到四门博士。贞元十二年，德宗生日，下诏给侍中徐代、兵部郎中赵顼、礼部郎中许梦荣与韦渠谋以及辅道二师在麟德殿一同应对，质问大义。韦渠谋有口才，虽然对三家学说未完全通晓，但答问时锋芒毕露，皇帝听了心动，升任秘书郎，进献700字诗。不满十天，升任右补阙内供奉。起初同僚轻视他，后来多次派宦官专召韦渠谋，因此都对他另眼相看。一年之中升到谏议大夫，大抵延英殿应对，虽是大臣，也通常到漏下二三刻就停止。韦渠谋每次奏事往往五六刻才结束，天子非常高兴。韦渠谋为人轻佻急躁，志向浮浅，不根植于道德仁义，只是用巧言佞色迎合皇帝心意，并非有良谋政论感化而得军心。自陆贽被免职，皇帝亲自处理政务，不再把权力交给下属。宰相只是充数，执行文书而已，到首宰、御史都亲自选任。但身居深宫，所以众信任的是裴延龄、李齐运、王绍、李石、韦执义与韦渠谋等人，其权力与君主相当。裴延龄、李石都奸邪暴虐，王绍无所建树。韦渠谋后来居上，名望最轻，却张扬恩事以震动天下，从茅山召来崔玉，破格将布衣正随提拔到补缺，引荐李全令冯抗为给事中，太子侍读。皇帝既然偏向任用听信，世人中浮躁静静者争相投其门下，声势赫赫，炙手可热。再生太常卿，去世时53岁，赠刑部尚书，谥号为忠。所著论著很多，流传于世。李齐运是蒋王李运的孙子，起初补任宁王府东阁祭酒，多次升任监察御史，又被征辟到江淮都统李桓幕府，由工部郎中任长安令，治理颇有成绩。宗正少卿李翰的侄子有诉讼，李齐运对于李翰来说是卑行，却不理喻诉讼者。李翰发怒，在朝堂上羞辱他，李齐运报告皇帝，代宗贬了李翰，从此逐渐升任京兆少尹，外放为河中尹、进将慈禧观察使。德宗出奔，李怀光回军奔赴国难，昼夜奔驰，到达河中时士兵疲困，于是休息三天。李齐运把所征赋税全部犒军，牛肉美酒丰盛甘美，人人喜悦。等到李怀光反叛回守河中，李齐运弃城逃走，下诏任命为京兆尹。当时李胜驻军未侨，李齐运征发百姓修筑城垒，督运粮草供给李胜，贼寇平定，颇有功劳。万年成元岁不做事，李齐运发怒，揪住他羞辱，打死在庭中。元岁家人告冤，御史大夫崔纵请求彻底追查，皇帝不许。御史联名上奏弹劾李齐运，向皇帝申诉说被朋党排挤，天子让宰相告诉谏官御史，以后不得联名上奏弹劾，但最终没有为元岁平反。过了很久，发生大蝗灾旱灾，李齐运不能理政，于是用韩回代替他，改任宗正卿、衔旧宫院使，晋升到礼部尚书。宰相在内殿对答完毕后，李齐运常接着觐见皇帝，与他参决大事。他既无学问，不明大体，只是用甜言蜜语迎合而已。曾推荐李乙为浙西观察使，受贿数十万，又推荐李慈为湖州刺史，有人告发他贪赃，皇帝搁置不问。李齐运卧病满一年不能朝见，每次任命官吏往往派使臣到他家咨询，晚年以妾为妻，穿戴冕服举行婚礼，世人鄙视他。去世时72岁，赠尚书左仆射。李石是悼王李元庆的四世孙，平门因入仕，祭祀曹王李高征辟为江西府判官，升任齐州刺史。李高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又跟随他。李高去世，李石掌管后务，克扣军费，士兵怨怒，想杀他，夜里用绳子吊下城墙逃回京城。多次升任司农卿，升任京兆尹，袭封四道王，依仗宠幸而刚愎自用， 不遵守法度。贞元二十年大旱，官府饥荒，李时正致力于聚敛以结恩宠，百姓到府上诉，一概不理。德宗询问民间疾苦，李时欺骗说虽然干旱，不妨碍秋收，于是严厉催征租调，百姓穷困无处申诉，以致拆屋卖苗交给官府。幽人城府端边牌于讽谏皇帝，李时发怒，上奏说建功诽谤国家，皇帝为此杀了他。有人说古时候盲人诵读真谏，即使诙谐脱狱，何必诛杀呢？皇帝后悔，但没有治李时的罪。就例金兆尹要回避御史台官员，李时曾在路上遇到御史王波，双方开到一仗争路，王波责问随从，李时大怒，上奏请将王波贬为三原县令，并在朝廷上羞辱他。他厌恶万年县令李仲，便诬陷将其贬为黔州司马，让自己亲信的余部员外郎房启接替其职。他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到如此地步，公卿大臣因被他进谗言而遭贬斥的人很多，他专横傲慢的神色常流露在脸上。全德于任礼部侍郎时，李时私下向他推荐二十人，并逼迫说这些人必须按此名次录取，否则您将要外调。全德于虽然拒绝，但常常担心被他诬陷，吏部每次奏报科目都极其严密，以杜绝请托。李时公然到吏部威逼赵宗儒，毫无顾忌。皇帝下诏免除百姓所欠租税，李时扣留诏书坚持征收，京畿百姓困苦不堪，官吏都被他鞭打处罚，搜刮了20万民钱。官吏请求宽免毫厘，便处死。对案法无罪的人，他蛮横地说死了也不算冤枉，又将其杀死，专门以残忍手段治理政事。顺宗居丧期间不到一个月，李时在府中杀了数十人，后被贬为通州长史。市民争相怀揣瓦石拦截他，李时害怕，趁夜逃走，长安城中互相庆贺。后因赦令一任内地，死于国州。黄甫伯是荆州临津人，贞元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种植科，任监察御史。居丧期间行为不检点，被降职为詹事府司职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吏部员外郎，主管南曹，遏制吏员奸弊，逐渐知名。升郎中多次升迁为司农卿，兼判度支，改任户部侍郎。宪宗正讨伐蔡州，急需经费，黄甫伯聚敛急迫，以供应军需，皇帝高兴，升他为监御史大夫。蔡州平定第二年，便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兼领度支。黄甫伯凭吏治之道禁用，既然靠聚敛科包当了宰相，连市井之徒都嗤笑他。崔群、裴度将情况报告皇帝，皇帝生气不听。裴度于是上表请求辞去政事，极力论述黄甫伯奸邪苛刻，天下人怨恨，想吃他的肉，并且说天下安危系于朝廷，朝廷轻重在于辅相。现在成宗割地，成权入朝，韩红带病讨贼，不是他们能制服对方，而是看到朝廷处置能服其心。如果任命黄甫伯为相，四方就会瓦解，请授予他这些观察使。言辞恳切。皇帝因为天下大致平定，也想修建台榭池馆供灌自娱，黄甫伯和程颐知道皇帝心意，所以多次进献额外财物，暗中助成其欲望，又贿赂土突成璀作为内援，所以皇帝排除众议，决意任用他，反而认为裴度结党，不听其言。黄甫伯于是更加用巧言谄媚巩固自己，建议削减内外官员俸禄以资助国用，几时中崔植峰还诏书才停止。皇帝拿出内库剩余物品，诏令度支估价，黄甫伯高价出售以供给边军，所以丝绸陈旧，一碰就破，士兵怨怒，聚集烧毁。裴度将此事报告，黄甫伯指着自己穿的靴子说这是内府所出，牢固坚韧可穿，他们说不可用是欺诈。皇帝相信了他。黄甫伯怀恨裴度，便与李逢吉、林虎楚合力排挤，将裴度排挤出朝任太原。又因崔群有天下众望，刚直敢言，后来议论皇帝尊号，黄甫伯便诬陷崔群贬损徽号。皇帝发怒，将崔群贬到湖南。黄甫伯罢去度支，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。曾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共同推荐方士柳密，僧人大通炼长生药，皇帝被迷惑。穆宗在东宫时 知道其奸邪虚妄，开始听政时，在月华门召集群臣，将黄甫伯贬为崖州司户参军，死在那里。柳密本名杨仁昼，精通方术，李道古推荐给黄甫伯，被召入宫中，自称能制成长生不死药，于是说天台山是神仙居所，多一草，希望任台州长官，以便采药。从平民直接升任台州刺史，赐金子。谏官坚决谏征，认为历代皇帝也有宠幸方士的，但未曾让方士治理百姓。皇帝说，凡劳一周而能为君王求得长生，有什么吝惜呢？此后不敢再言。柳密驱使官吏百姓在山谷中采药，鞭打苛刻，一年余一无所获，害怕欺骗败露，全家逃走，被浙东观察使捕获。黄甫伯与李道古设法营救，于是又带召翰林。皇帝服用柳密的药，逐渐变得暴躁易怒，宦官们恐惧，以致弑君。大通自称150岁，黄甫伯败亡后与柳密一同被杀。当初吏员责问柳密虚妄，他回答说，都是李道古教我的。解衣受刑时，终究没有别的异常。黄甫伯被贬时，前方州刺史班素英曾是同僚，唯独在郊外为他践行，朝廷认为他有结义，升为司封员外郎。黄甫伯的弟弟黄甫庸，字和清，考中进士。黄甫伯为相时，他任河南少尹，见其权势恩宠太盛，常极力劝谏。黄甫伯不高兴，于是请求分司东都任太子右庶子。黄甫伯败亡后，朝廷认为他贤良，受国子祭酒。开成初年，以太子少保去世。黄甫庸能写文章，擅长诗歌，为人寡言，神色庄重，仪表堂堂，不关心世俗事物，所交都是知名人士，著有数十篇文章。王波，字明阳，其祖先是太原人，父亲王树任扬州仓曹参军，于是定居那里。王波贞元年间与弟弟王延、王启都有名望，一同考中进士，而王波、王启又考中贤良方正科优等，补任州治尉。因善于审理案件，御史中丞李问推荐为监察御史。云阳城元贤记因贪污被免职，贿赂有关部门后又得调任，王波弹劾免去其官职，历任侍御史。李时为金兆尹，与王波在路上相遇，就立金兆尹应当避刀作揖，李时不肯。王波发文书指责他，李时大怒，上表请任命王波为三原县令，想折辱他。王波接受任命，到府上按礼节道谢。县中豪强犯法，从不宽待，年终考核最优。李时看中他的才能，又推荐他，德宗将要提拔他到皇帝身边重要职位，恰遇母丧去职，扶丧期满还朝，受驾部员外郎。长安令于敌的奴仆门客与百姓偷马，官吏囚禁百姓而释放奴仆，王波将奴仆逮捕，同等处罚。升工部郎中，知御史杂事，弹劾纠察不避权贵，有能干之名。关中饥荒，各藩镇有的禁止卖粮，王波上言其事，三府得以不缺粮。历任国州刺史李训监管盐铁，上奏请王波为副手，升御史中丞，年终改任金兆尹。当时禁军屯驻在畿内的出入代工佩剑，接人冒充他们进行抢劫，又有勋贵子弟在近郊持马打猎，王波请求一律呵斥禁止，盗贼无处藏身，都逃出境。宪宗认为他能干，升刑部侍郎，监管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当时天下多事，大理寺审判案件苛条繁杂，王波将全部律令格例放在座位旁商讨量刑轻重，剖析决断如流，吏员无法营私。皇帝讨伐淮西时急需粮饷，王波引荐程颐为副手，程颐尤其精通货物盈亏，让他乘一车去江淮聚集财物以供应军需，军队因此不缺钱粮。皇帝嘉奖其功，破格拜为礼部尚书，逐渐用财物结交宦官权要，朝廷内外都有议论。王波推荐黄甫伯，等到黄甫伯当权，反而忌惮王波，而让程颐代管盐铁，王波被罢去使职，守本官。很久后任检校户部尚书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穆宗即位，驱逐黄甫伯，王波请求还朝。长庆初年，召为刑部尚书，又监管盐铁， 升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全姓竞相禁用，王波靠他们的势力做到宰相，专务逢迎，在位无所补益，又丢失河北，众望不满，于是以检校尚书又仆射出为淮南节度使，仍兼盐铁使职，不肯交出印信，诏令允许他自随。当时南方旱灾欠收，人相识，王波搜刮毫不减轻，百姓都怨恨他，但他疏浚七里岗以便漕运，后赖此受益。敬宗即位，即拜检校司空，以王牙代管盐铁。王波失职，见王守成正得宠，便厚礼贿赂。王守成乘机推荐他，天子有意复用王波。于是建议大夫独孤朗、张仲方、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权、宋申熙、补阙为人时、刘敦儒、十一李景让、薛廷老等在延英殿觐见，说王波奸邪勾结皇帝左右的情况，皇帝又若昏暗，不采纳其言，于是又让他监管盐铁使，天下公议更加反对。文宗即位，就地进检校司徒。太和元年入朝，拜左仆射，右辅政，累封太原郡公。当时为处后当政，以觐见为己任，天子信任他。王波专以前古禁用，不肯参与政事。在位四年去世，年72，赠太尉，谥曰敬。王波少年孤贫，刻苦自立，到成名立业，居官以强干著称。天性勤于立职，每当账簿文书堆积面前，别人不堪其苦，王波反而以此为乐。其所任用官吏，只要没有大罪，就按年资加制而已，始终不更换其职。他善于应对奏对，即使数十件事也未曾写在户板上。两次监管盐铁，贪图权力，不再有当初操守。加重赋税征收，将正额每月的进献作为盈余，每年百万名。从淮南还朝，进献玉带13条，银碗数千，零40万匹，于是再次得任宰相。王启，字举之，出任校书郎、补蓝田尉。李吉甫征辟为淮南长书记，以殿中侍御史入朝，兼集贤殿直学士。元和末年，多次升迁为中书舍人，多次上书见祖穆宗打猎游玩，年终考绩第一。钱徽因贡举不实获罪被贬，诏令王启复核。王启建议将琐事文章送宰相审阅可否，然后交给有关部门，诏令同意。议论者认为王启失职，拜礼部侍郎。李切反叛，与王波一同上书请赵王志兴讨伐，最终平定叛乱。赐金子，拜河南尹，升吏部侍郎。当时王波以仆射居相位，王启必选曹之职，改兵部侍郎为集贤殿学士，拜陕国观察使。当时亳州刺史李凡因擅自诛杀贼人抵罪，王启说李凡父亲有功，而二千担之官不应为贼人抵命，未获答复。入朝拜尚书左丞，以户部尚书判度之。零五兵宁多矿土，奏请营田，以省运输，历任河中节度使。当时黄旱，粮价暴涨，王启下令家中可储粮30斛，多余的要卖出，否则处死。神策军事仗势不从，依法处置，因此基础全部卖出，百姓赖以生存。诏入授兵部尚书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临汉水塘堰相连，官吏不加修治，王启到任先修复，与百姓约定用水法规，于是没有凶年。李逊为宰相，是王启的门生，想引他共同执政，即加迎清光禄大夫，又以兵部尚书召入判户部。李逊败亡，王启一向长后，人们不因李逊是牵连他，只罢其判户部。不久加皇太子侍读。文宗崇尚文治，喜好古学，当时政坛以经术禁用，王启以敦厚博学者称，皇帝多次咨询时政，因积语希望宽恕被贬逐大臣的过恶，又称赞鲍叔终身不忘人过，以解皇帝固执之意。不久兼太常卿、礼仪使。皇帝在太子护板上题诗赐给他，诏令在便殿画其像，称当世仲尼，其恩宠如此。又让他扩充五味图，使太子知晓古今之乱。开成三年入翰林，为侍讲学士，改太子少师。王启治家无度，所得俸禄赏赐被童仆婢女偷占， 贫困不能自存。皇帝知道后，诏令每月增加先韶院钱300,000。议论者认为与弄臣分享可耻，王启依赖这笔收入不能推辞。武宗即位，任张陵鲁部使、东都留守，召为吏部尚书、判太常卿。皇帝忧虑选士不得人才，特命王启主持贡举，升尚书左仆射，封卫郡公，共4次主持考试，所选都是知名之士，人们佩服其见识。升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老如兼宰相职，前世所罕见。入朝辞别，皇帝慰劳说，宰相无内外之分，公事国家元老，朕有缺失，应当告知。宴赐封后，宣宗初年，检校司空，因病请求退休，不许。去世，年88，赠太尉，谥曰文义。灵柩还京，命使者到家中吊唁，下葬及周年祭奠也如此。王启性情有爱，王勃去世时，他哀痛超过常人，嗜好学习，除非睡觉吃饭，从不停止。天下书无不阅读，过目不忘。庄客太子去世，诏令他撰写哀册，文辞情意7万，当世称赞。皇帝曾因疑难之事命使者口头询问，王启据写奏章，赴使者上呈，共成10篇，号曰写宣。其他撰著也很多。王延忠任太常博士，其子王铎、王廖自有传。王启之子王圭、王氏。圭字大年，生性高尚简约，博学多识，古籍传记，没有贵族子弟的习气。他常因光福宅地宾客太多，便搬去永达里居住，那里林木幽深偏僻，他建造了半隐亭来自得其乐。陪父亲到河中时，在中条山搭建小屋居住，每月初一和十五才回家省亲，周礼人称那地方为郎君谷，他从未以俗物烦扰自己。武宗一向了解他，征召他为左拾遗。他入朝谢恩，自称有病不能任职，皇帝下诏允许。为父亲服丧期满后，又被召为右补缺，再次升任屯田员外郎，他称病离职。崔毓任宣摄观察使时，上表举荐他为副使，归喜爱宛陵的山水，因此随从前往。入朝任祠部郎中，使馆修撰。咸通年间，任之至告。李铎任宰相后，改任太常少卿、同州刺史。牙将白约一向凶暴蛮横，曾散布谣言说月粮太少，以此动摇军心，图谋作乱，归将他逮捕处死，人人都感到震惊恐惧。后调任浙东观察使。当初是在州郡任职时，有惠民善政，百姓听说他到来，都欢迎他。去世后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他的儿子饶努力学习，有文才辞藻，因李铎当权，不参加进士科考，最终官至右司员外郎。是因父祖因避任太子正字，考中贤良方正科，多次升迁，任殿中侍御史。他年轻时节俭，善于钻营为官，通过正柱结交王守成，忠诚归荣弹劾他，被外放为江陵少尹。大中年间，任靖州刺史，整修驿站，器物用品供应齐全。适逢河曲地区严重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其他州都不接纳，只有是魏老抚恤他们，救活了数千人。当时特额户人也遭饥荒，准备入侵汾州、快州，听说是戒备森严，不敢进入其境，报告本部落说靖州刺史应当避开，以政绩优良著称，调任安南都护。前任都护田早修建木栅栏，每年征收民钱，既不能按时完工，所求却更加急迫，是用一年的赋税购买韶木，树立栅栏环绕12里，免去每年政府以外的杂税，以宽减百姓。疏浚壕沟环绕栅栏，外面种植带刺的竹子，敌人无法侵入。后来蛮兵入侵抢掠井田部，是派翻译官开导小玉，一夜之间离去，道歉说我们是来捆绑反叛的辽人，不是来入侵的。中武镇的戍卒穿短厚衣，戴黄头巾，南方称为黄头军，是天下精锐的士兵。当初交趾多次发生变乱，他们畏惧士的威严，心中不安，喧哗说黄头军将要渡海袭击我们了，一起趁夜包围州城，齐声呐喊请都护回北方去，我们抵挡黄头军。是从容不迫地披上铠甲， 率领家童登上城楼，责备他们见识其发，叛军逃走。第二天将他们全部逮捕斩杀。当初荣管地区遭遇灾害，欠收不按时进贡，适才开始输送贡品，在军中大摆宴席犒劳，归还外藩的人质。而战城真腊仰慕道义，都来进献财物，也归还了所掳掠的大唐百姓。宁国大盗裘府作乱，明月观察使郑芝德不能讨伐，宰相选择是前往接替，皇帝下诏批准，于是来到京城。义宗询问平乱方略，回答说只要给我军队，贼寇不难平定。左右宦官权贵都说兵多则粮饷多，应当珍惜天下费用。是上奏说盗贼如果猖狂，朝廷不迅速讨伐，东南的赋税就会断绝，怎能用亿万来衡量呢？兵多则成功，迅速费用反而节省，这两者哪个有利？皇帝环顾左右说应当给他军队，于是下诏增调许州、华州、淮南的军队，是从光府里宅地出发，军旗都向东飘，烈烈有声，高兴地说这就是所谓得天时了。听说贼军用骑兵，于是检阅所部，找到数百名吐蕃、回鹘归附的降兵，征用龙背尖木的马匹供给他们使用，召集土团子弟作为向导，擒获裘府并斩杀，加授检教，又散其常事，余姚百姓徐泽垄断余言之力，慈禧百姓陈坚冒名当官做到县令，都豪强放纵，周礼不能制服。是说裘府仓促起事，不值得畏惧，像徐泽、陈坚才是大奸大猾，彻底惩治他们的奸恶，都用杖刑打死。咸通三年，徐州银刀军作乱，朝廷任命士为检校工部尚书，调任武宁节度使，下诏允许他率徐州、华州军队随行。到任三天，全部用计谋诛杀了乱兵。适逢下诏将武宁降为团练，他被免职回朝，最终官至左金吾大将军。赞语说裴延龄引用京意迷惑君主，把不忠当作忠诚。德宗依靠裴延龄、韦渠谋等人议论天下成败，自认为明察，却最终陷入不明。君臣沉沦，怎能不引以为戒呢？宪宗锐意建立功业，而黄甫伯因搜刮聚敛取得宰相职位。宰相是天下人才中的精英，他们一时辛劳建了一点功劳，哪里值得胜任呢？忠心不能坚持到底，是有原因才这样的。